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很高兴
哇，
这个乐意跟唐华在这里呢，坐在愁云之上呢，跟大家一起了啊，分享这一段短短30分钟的时间。
哇，唐华老师坐在愁云之上，我脑海马上有一个卡通，有一个漫画，
我太重了。掉下来
我都想到有两片愁云，这下面是大雨啊，大风啊，暴风当中，然后我们就哇很写意很舒服的坐在愁云之上嘛。我的比较小片，你比较大只嘛，你就一大片。
这个云承不起我的这个重量
没有，我看你坐在这里荡秋千一样。哇，真的，我觉得你这一句坐在愁云之上，我很喜欢那个坐字，真的很喜欢。
对对对对对，
以后我们这样开头，谢谢你。那你们的留言哈，听众朋友，是我们的鼓励还是这一句？那也回应一下留言。听众朋友听了1月13号的节目啊，就是讲到乐意去探访一户农村的家庭，那个媳妇是一个严重精神疾患的，然后她的家把她嫁给一个有些智力障碍的一个丈夫，然后她的那个公公呢对她也不是很好，要她睡在那个猪圈。那劝慰子呢，我听出她是非常的触动他，看到他的留言，他就说：“哎呀，总得做点事情，想想办法，要不要找残联或者妇联，或者是找电视台的记者？”他还想到去采访一下，就可以帮助他。
哦，对了，我们常常在报刊上面或者是一些的地方看到这些故事，很多时候就是那些有正义感的记者啊，就是冒了险了，或者是用了很大的努力把一些这些悲惨的事情呢把它公诸于世的时候呢，就引起更多人的关心。
但是我有点担心，当这个问题上了电视台，上了报章，会不会又给人利用呢？我心里讲，会不会有些人公开这事情是为了撑那个热度，而不是真的很关心那些人呢？有些时候我有担心他成了一个新闻的主角。
也听到很多故事了，讲到有些人就为他募款了，事实上是肥己了哈。这种情况，我想做任何事情都可能产生了一些的意料之外的一些的后果，是不想出现的哈。但是呢某一方面来讲，当你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多走一步，甚至呢有一付点代价的话，还是值得的，还是我们应该这样做的。也谢谢劝慰子那种的
侠义心肠。对，还有默然不语他比较搞笑，因为乐意不是说自己当时坐着摩托在故事里面就一直想着会不会有狗追啊等等，他说他听见就笑了可能因为他知道乐意常在节目里面说很怕狗，而且他说我这个探访关怀之路简直就是探险之路，我觉得也没这么夸张，只是乐意生来就比较胆小，不是说很探险，我觉得是这样。
我自己也参与过这种的探访，一些比较贫穷的家庭，也是在冬天的时候跑到他们那个家里面去看望他们，哇，那种寒冷的那种感觉，那种的确是心里面就会产生那种关心怜悯，但是又感觉到自己的力量非常不足够的那种感受是存在的。
所以我也希望透过节目我们来彼此激励，那起码你看到你身边你旁边的人有些需要，或者你附近的农村有些需要，可能我们也可以做点事。 那今天就讲到今天的主题，也是乐意亲身经历过听到的一些故事。不过今天说的苦难呢是比较深层的，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有些时候会不会因着我们心理的因素为我们自己苦上加苦呢？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上帝的看顾总在愁云之上。
那是2011年8月5日的清晨，一线曙光穿透窗帘射进医院的病房。也是在这一刻，乐意亲眼看到妈妈咽下最后一口气回到天父那里，悲伤可是没有嚎啕大哭，毕竟早已知道妈妈患胆管癌，大夫也说她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只是有一件事情倒是使乐意在妈妈离去之后的几个月，每每想起来就心生愧疚。妈妈离去之前大概数周吧，她水肿得非常非常的厉害，整个人像膨胀了一圈似的，皮肤居然会常常无缘无故地渗出大大小小的水滴，非常的疲乏，话也不多，但乐意知道她是很辛苦的。我姐也焦急得很，就在妈妈离去之前一周，姐姐找来了一个中医师上门来给妈妈看病。医师说妈妈的情况很不乐观，建议用一些比较烈性和霸道的药，希望能险中求胜让她好转。姐姐同意了，我心里有点犹豫，可是也没有反对。不过妈妈服药之后口吐白沫，看来很辛苦，于是我们马上决定不再给他继续用这些中药。停止服药之后，妈妈也没有再吐白沫了。大概两三天之后，一个早上，妈妈到医院复诊，发现含氧量低，血压也不正常，于是被留下来住院，之后慢慢的陷入昏迷，四天之后就安息主怀了。那段日子，乐意的脑海不时就会冒出一个想法，那些烈性的中药虽然只是喝了一次，可是如果没有喝的话，他是不是会在世上多留些日子呢？哪怕只是多几天，多一个月，多几个月，那也是好的，都是我不好，容许他喝下这些药，我没有好好保护他。也分享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大概3-4年前的事。有一天清晨大概5点多，我接了一个电话，起床草草的梳洗换衣服，马上就出门去。到达医院的时候，朋友小美的妹妹已经过去了，小美大哭，我和一些姊妹陪着她，她不时边哭边激动地说，都是我不好啊，没有早点送他到医院，隔了一天才送他来，如果早点送他到医院，他可能就不会死的。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小美的妹妹已到癌症的末期，在离开世界之前几天情况很不好，小美本来想马上送她到医院去，但他的妹妹可能知道时日已不多，而且去医院也只是舒缓的治疗，起不了什么作用，就不想马上去医院，结果大概一两天才让小美送她到医院。看到小美情绪激动地怪责自己，在场的一些姊妹尝试劝解她，
跟他说理由，告诉他他的妹妹本来就很严重，早一两天到医院也不会影响他的病情，而且小美已经尽力照顾妹妹。我当时没说什么，只是抱着小美。我觉得这些话其实他都懂，都很有道理，但当时小美她的心啊已经被那种自责困住，很难听得进去。说到这，乐意又想起另外一个故事。从乐意几岁到大概二十多岁吧，妈妈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乐意讲外婆去世的经过，表达对她母亲的怀念之情。之后妈妈总是会说一句话，如果你的外婆不是最后喝了一碗烧焦了一点的中药，可能当时她不会死的，应该可以多活几年。我听出妈妈的弦外之音，除了埋怨熬药的舅妈，其实她也在暗暗地怪责她自己对外婆照顾不周。很多人的内心都会隐隐约约存在着这种
那时候都是我不好
的心结，当然有时内疚是有理有据的，但也有另外一些时候那种内疚是非理性的。自己冷静的时候也知道那种罪疚感是不合理的或者是过度的，但感觉就是挥之不去。不知道乐意这番话有没有引起你的共鸣。
是我不好，你怎么做我都不计较，是我不好，缺乏缺那对的细胞，关于你每天每夜每刻我都没忘掉。是我不好，还在担心着你的拥抱，是我不好，还是憧憬着被你需要，你一字一句轻易击溃我的骄傲。当灯光落在那一张合照，再怎么治愈都成了徒劳，还不如安眠药来得可靠。找不到病因，找不到解药，想起了你最爱开的玩笑，患者是我，没人知道。是我不好，你怎么做我都不计较，是我不好，缺乏缺那对的细胞，关于你每天每夜每刻我都没忘掉。是我不好，还在担心着你的拥抱，是我不好，还是憧憬着被你需要，你一字一句轻易击溃我的骄傲。
有些时候我们内疚，确实因为犯了一些真的是错误，对吧？又坦诚面对自己的愧疚之情，向主耶稣向人求饶恕，靠着主去改过，可以带来身心灵健康和行为的突破。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把自己犯过的错误过度的夸大，又或者当时根本没有什么犯错，就像故事里面我的那个朋友，对吗？只是把他妹妹晚了一天送院，而且妹妹根本就是严重的非常严重的病。那他呢到现在有些时候还会跟我说，哎呀，那时候真的应该早一点送妹妹到医院，而且当时其实也不是她不愿意送，而是她的妹妹想晚一点，因为知道自己都快弥留，就想在家里
多留一点时间，
对，多待一会。如果这样那个负面情绪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可能会使我们郁郁寡欢，甚至自暴自弃，怨天尤人。所以我们要小心落入这样的情绪陷阱。那根据心理学呢，乐意很简单很简单解释一下，通常是两个原因让我们有些时候会非理性的去罪己，觉得自己是犯错，
责怪自己。
对，原因很多，但最普遍有两个。 一个就是从小就习惯被人来骂都是你的错。我听过一些例子，例如一个女性丈夫给她离婚，她可能很烦躁，她看到她的小孩玩，她就会说，哎，看你把玩具丢的一地，你若是懂事一点，爸爸就不会丢下我们呢、啊、都是你不好啊，你成绩这么糟糕，让妈妈都丢脸了、啊、小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这样骂你的、唐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这个一方面是就发生在自己的成长里面，我们要留意的是别人的态度、别人所做的事情加在自己身上变成了自己重担的话，这方面如果成长一点、成熟一点的话，需要一种调整，明确的分辨啊，这个究竟是什么原因啊？当人家用语言来给你很有压力的时候呢，你要懂得把它平衡，那这个是比较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情况、
嗯、
对不对？最挤刚才你就提到了，就是可能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
嗯、
啊，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讲呢，我觉得还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事情的发生不一定是你在决定的，我们要就是看见在整件事情里面你所能够有的、
嗯、你的角色
功能啊、
嗯、你的岗位、
啊、
对，
刚才你就说了哈、啊、就是有时候是那个病人想留在家里面多一点点时间，好、
嗯、
你要做一个决定，听他呢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
嗯，
你坚持自己意见可能后来有一点好的成果，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嗯
啊，也不一定是最好的。
嗯，
所以那在这个层面上面来讲，我们还是要学习谦卑自己。谦卑自己不是什么东西都抓在自己身上，那是更是骄傲的一个另外一种表现。
对对对、啊、如果什么都最挤，其实也是一种骄傲，就觉得仿佛自己很有力量，
或者是
什么
掌控一切。
对对对对对、
嗯、
要知道自己的有限。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不能接受现实，所以就会最挤。例如有你至亲死去了，我们很难接受现实，可能是有一种愤怒，也有哀伤的嘛，又愤怒又哀伤。那如果你不怪神你不怪别人，那也可能是怪自己，
怪自己了，
就把这种愤怒转向自己。所以我也听过一些例子，有一些灾难的幸存者，就是例如一些地震啊，所有家人都死了，他自己没死，他其实觉得好像自己活着是一种对不起家人这样的，
好像把所有的这种责任就背在自己身上，结果自己比众人更辛苦。
对对对，我真听过一些见证，是有一个弟兄他的未婚妻是给人奸杀的，非常差、
哎、
对、
嗯、
然后这个弟兄我不熟，但我听过他的见证，他后来就不停的酗酒啊、
嗯、
喝酒啊，怎么就其实可能内心的觉得一方面也对神愤怒，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自己救不了自己的那个未婚妻，
所爱的人，
对、嗯、详情我不知道。一直到后来经过很多事情，他的心态才能回转。我觉得这种啊真的是苦上加苦啊，唐老师，因为你整个人已经是很苦，对吗？地震很多家人死，或者是一个大灾难很多家人死，你已经够苦，你还把这个罪责放在自己身上，绝对是苦上加苦啊。
我想这个也是要平衡一点了，因为譬如说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你不能说啊我就很坦然面对，也可能不会，但是你经过一个忧伤难过的时间的时候，你要总要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懂得看自己呢看得合乎中道了。
嗯，
这个圣经里面提的好，你要负责的地方，譬如说有一些自己错的，你要纠正过来。
嗯，
但是不要让这种罪疚感呢一直缠绕不清的，这样的结果呢，自己以后的生活就真的是很痛苦。
是是是。
还好我们有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有做不对或者犯罪的地方，来到神面前，啊， 求他的赦免，求他的宽恕，而且求他帮助我们从这个困苦当中呢就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福气，
是
啊，这个也是一种平衡我们心里面的那种罪疚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是，
因为神那里有宽恕，
是我们要经历神的宽恕，而我们作为旁边的帮助者，就帮助这一类被罪疚感困扰的。就像我刚才说故事中那个姊妹，我觉得未必是常常跟她讲道理。当时可能讲他也不明白，不能常常只是跟他讲，哎，你这样想不合逻辑啊，你妹妹其实怎么都是要死的，因为重病癌症，可能这样反而适得其反。可能你当时不是跟他说道理，因为他当时根本就不是在逻辑当中，还是那一句老话，很老土又很管用，就是陪着他，静静的陪着他。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居然接纳我，几乎软弱，生命中的每一步有你奉献，点使我更靠近你。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经历主爱，
以爱同行，
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
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
乐意也分享一个自己常常存在后来才改变的非理性的内疚经历，就是我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我是近视非常深的，我的近视眼很厉害哈。那小时候大概是初中吧，就已经超过1000度。
哇，那很严重啊。
初一就已经1000多度。当时我是非常内疚。因为我的
家。为什么内疚呢？
对，因为我的家人，我的妈妈，他们其实也是无心的，他们不是故意让你内疚，而是他们常常挂在嘴边，就是你看你就是睡觉不好，就是不懂保护自己眼睛，所以跟别人都不一样，怎么这么奇怪，就近视这么深，将来怎么办。所以我当时除了害怕将来，也是非常的内疚。一直真的到了差不多30岁啊，我就看了一本书，是一个叫杨牧谷牧师写的，叫《火旅恩情》啊，现在可能已经断版，《火旅恩情》。
我知道这本书。
对。他写的东西我好像开窍一样，他说为什么我们遇到高兴的事就不会质问神为什么是我，只是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才会问神为什么是我。因为苦难、顺境、逆境本来都是人生的两个很真实的存在，你接受它就好了，你就别这样只是接受一边好的事情就不接受坏事。还有他说我们的信仰是用来承载人生，不是用来解释人生，你就接受现实好好的活。我当时真的好像叮这样开窍，我就看到第一，不用再想为什么是你近视，第二，你不用心里再不平衡，老是想着别人为什么没有我的深近视，其实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苦啊，你怎么只用放大镜看自己的苦呢？
我跟你的遭遇可能也蛮相像的。我记得我小学2年级3年级吧，我已经跑去配眼镜了，结果呢就我不晓得人家的感受，我就觉得哦是这样啊，就是我一只眼呢就是已经500多度了，另外一只眼呢就没有近视。
哦，
那就是
跟我差不多，
鸳鸯眼了。
对对对对对。
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 是这样子啊，那就家人就告诉我说，你出生的时候呢，
嗯，
你眼睛已经有点问题
哦。
我当然没有记忆了，他们就说，我很小的时候呢，家里面的人就背着我去香港的一个医院里面，就是为我的眼睛做手术啊等等。
哦，这样
啊，但是呢。我长大了一直都是戴着厚厚的眼镜，
没有
自卑，那个，还没有隐形眼镜了哈。
嗯，
有没有自卑啊？我不晓得，我大概很习惯。那跟你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家人没有给我压力，
嗯，
同学们可能会取笑我，但是可能是背后，
嗯，
最少我没有觉得很难过，也没有罪疚感。那，
嗯，
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越来越严重，那个时候还没有隐形眼镜嘛，所以就常常背着厚厚的眼镜，现在看到以前的照片就感觉到就是不是那么美丽啊，不是那么好看，嗯，但是我心里面总是觉得这个是我天生有的，我反而是感谢的是父母能够在我小的时候为我的眼睛的问题付了一些努力，以至于呢，
嗯，
我不是瞎眼的，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独眼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如果独眼侠可以找到对象嘛，那个时候还在这样想，但是心里面就感谢主了啊，
嗯，
虽然近视深一点点，甚至后来有隐形眼镜，人家都不知道你是那么深是近视的哈，
嗯，
那就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没有，
嗯，
受到外头的那种压力，或许我大概是靠着主呢，能够比较乐观的去面对。
嗯，
当然，我现在年纪大了，在两次白内障的这个手术之后呢，现在我东西都看得清楚，不得了。那我还记得，我做完第一次手术以后，就看见，哦，原来这个世界是可以很清楚的，很清晰的。
哇，你让我看见同一件事真的心态不同，有很多的不同哈，而且也为我们感恩，就是现在我们俩都是能有视力哈，没有瞎眼，
嗯，
真的是同一件事情可以用不同的心态去
面对。那转过来说，如果真的眼睛看不见，每样事情我们遭遇的如果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带领的时候，总是会发现其中的祝福的。
是。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有些时候苦难来到我们中间，那我们就要去面对。
是，
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苦是自己加给自己的，
对，
就是那种你所说的这种罪己的那种感受，
对，
那是很不容易哦。
对呀，对呀，所以希望听众朋友都跟唐老师，我也跟唐老师学习哈，我们不要把额外的那种罪己的重担加给自己。那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听了我们讲这些罪己的经历，会不会自己也说啊，我就是这样的？
那你就可以从苦难里面出来了，因为你不再罪己了哈。
对对对，所以希望你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让我们跟你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那唐乐和你呢，
就一起直面苦难，
因为愁云之上
总
有
太
阳。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 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